观点在这里交汇，思考在这里发生，看见世界，触碰真相。让我们一起走入不孤单地球专访系列，看见。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我们的沈林峰牧师，欢迎欢迎。
谢谢西西，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峰牧师。
啊，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们肯定对林峰牧师非常的亲切了，因为我们林峰牧师呢，他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良友电台几十年的老播音员了。
20年，在20年前就已经在良友电台做播音的工作。刚刚开始在良友电台做播音员的时候还不到30岁。
哇，
所以那个时候是和另外的有一位长辈，有一位同工，我们3个人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亲情不断电。所以我是亲情不断电的创始人之一。
哇，
到现在真的很快，20年过去了，我从青葱少年到现在步入中年，甚至现在按照中国的最新的这个年龄划分，我都算是中老年。
我真的是陪伴了大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20年的岁月。就是我第一次见林峰牧师是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当时他是客座的牧师来给我们分享信息。真的很少很少有听到非常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是能听得进去，整整40分钟的时间能够听得进去的这个讲道。说明林峰牧师不但是信息的这个深度，还有表达能力，还有节奏掌控观众的情绪的这些方方面面都是非常极致非常到位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林峰牧师，您在年轻的时候知道自己有这个天赋吗？这个音质，这个表达，这个口才，就是这种天赋，我觉得不是通过后期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这种
我觉得我的一生可以说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第一呢，就是我其实是在一个并不完美的原生家庭当中成长的，所以我的父亲从小是用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就造成我非常的自卑。那么一个很自卑的人呢，就很想要表现自己，获取外界对自己的肯定。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个性，可能我的个性里面，我的性格里面也有一种自我表现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底下呢，我从小就很想找到一些的机会来表达自己，就让别人能够给我一些肯定，一些赞美。但是其实我另外就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呢，是我结巴啊。我小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是结巴的，有一些的词我讲不清楚，我发音发不出来，所以它形成了一种矛盾，很想表达自己，很想站在那个聚光灯底下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啊、才华呀，证明自己是可以得到一些的赞美和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确实因为在这种原生家庭当中长大呢，就会给我的心理其实带来很多的压力，包括结巴，因为紧张嘛，怕自己表达的不好。另外一个就是强迫症，我相信是跟原生家庭我父亲的教育有关的，从小是非常严重的打骂，甚至可以用虐待这个词来对我。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包括我的强迫症被神医治，我的这个结巴被神医治，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我信了主以后，在上帝的爱里面就被释放了，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去证明我自己，我人生最大的证明就是神爱我，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神救了我，我再也不需要透过别的什么去证明我自己。而且别人无论怎么否定我，我的父亲无论曾经对我做过什么，但是上帝爱我，他是我真正的父亲，所以我的神就重整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心灵里面很多的内在的恐惧感也好，或者是那些的黑暗被上帝的光照亮，所以我就完全被神给翻转改变。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到的我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恩赐啊，这些能力啊，我真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好像保罗所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所成的。
哇，真的是完全想象不到，还是个结巴，以前真的想不到想不到、我以为是一直口若悬河的成长下来，而且是一直是万人当中的一个中心。
也有了，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去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啊、朗诵比赛啊、什么话剧的表演啊，自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啊，自己找演员，自己排练，自己演。所以在学校里面算是一个文艺的积极分子哈，文艺男青年哈。但是确实又同时又在跟自己的结巴去对抗，所以有一些字我会跳过，我不讲，因为我讲不出来，所以我会换一个别的词去表达。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在这种想表现自己又有一个软弱在里面去要对付自己。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上帝医治了我，他让我心里不紧张了，让我完全被释放了，在基督的爱里面让我有信心，让我把那些黑暗的恐惧啊、压力也都除去了。所以现在当我再来面对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就是上帝差我来讲上帝的道，来传讲上帝的恩慈和美善，所以我就坦然无惧，不再有那种心灵里面的重压。所以我整个的表现就是自由的，是放松的，是带着一种使命感的，所以那就真的跟年轻时候的我截然不同了。
那我就在想，那您平时日常生活中或跟家人的相处中，您话还这么多吗？我想说
我所有的话都在讲台上讲完了，我平常其实是一个话不是特别多的人，除非需要我讲话，需要做辅导啊，帮助弟兄姊妹啊，跟大家聊天，我都没有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我其实本性还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如果拿我跟师母来对比的话呢，师母是一个真的很外向的人，她是真的很喜欢讲话啊。其实身边了解我们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只要我们俩坐在一起呢，大概80%都是她在说话，我最多讲20%甚至10%。
哦，那的确，这看起来好像更像是上帝赋予您的能力。当讲到圣经，当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您是可以口若悬河的说出来、表达出来，但是其他的时间是很安静的。
对，平常话不多。其实我一直是觉得上帝给人一些的恩赐呢，一定是为着用的，一定是用在服事当中，用在建造教会、建造神所爱的小羊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所以上帝不会给你一些恩赐是为了让你去炫耀自己，去显示自己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如果给我语言的恩赐，也一定是让我用语言的恩赐用在上帝的圣工之中。包括我常常讲这个故事，这个广东话哈，我可以讲广东话，作为一个北方人，一个山东人，我在广东那一带生活的轨迹不超过10天半个月，但是我现在可以讲广东话，我可以用广东话讲道，但是客观的讲，我又不认为我讲广东话真的是一个多么大的恩赐，但是我听广东话是真的一个恩赐。我称这个恩赐是翻方言的恩赐，因为我听广东话是突然之间能够听的。其实作为一个北方人，特别是一个山东人，今天你一般的听山东人讲话，你都会听到他里面是带着那个我们山东话的口音的啊。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听 CC 讲话的话，你耳尖哈、啊，如果你是山东人，你大概都能猜得出 CC 的老家是哪里啊。我自己也是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广东话是完全我们无法涉及，对我们来讲非常陌生的一种语言的体系。但是我是怎么得到这个翻方言的恩赐，是当年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其中我们有一位的老师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真的后来对我的生命啊，对我的这个神学各个方面很大帮助的一位老师，他是一位香港的老师，但是他是可以说国语的。但是非常不幸的呢，就是那一年当他要教我们的时候，突然发现师母就得了癌症，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老师就对我们讲说，他要用他最熟悉的语言来教课，那他最熟悉的语言就是广东话。但是当时我们全班的同学当中，完全听不懂广东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位台湾的同学。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就跟学校去抗议啊，也没有用啊，因为已经定了。所以学校呢，最后就找了一位同学来帮我们广东话翻国语。他就坐在我们两个人的身后，老师在台上用广东话大声讲，他就在台下用那个国语小声的来帮我们翻。但是你的左耳朵听的是老生大声的广东话，右耳朵听的是他小声的国语，而且他翻的又不好，有一些的神学的用词他翻不出来，所以最后等于你什么都学不到。我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 因为我真的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使命感进入到神学院里面，预备装备好自己以后，我要来传福音，我要来牧养神的小羊，我要被神使用。可是这么重要的一课，当时是学旧约神学与历史。你知道圣经一共两半嘛，前一半叫旧约，后一半叫新约，旧约的内容比新约还要多，但是这么重要的一课我居然听不懂，因为语言的缘故。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焦虑。那么我就跪在上帝的面前拼命的祷告。我当时的祷告就是，我说上帝，我求你给我一样方言的恩赐，让我能够听懂广东话。我当时的那一种的祷告啊，我后来形容好像在亚伯渡口那个雅各抓住上帝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我当时好像在跟上帝摔跤，我就拼命的要上帝给我这个翻方言的能听懂广东话的恩赐，我要学神学，我要能明白旧约的神学和历史，我不想在我的神学的基础上缺失了这么重要的一环。所以当时拼命的祷告，流着眼泪跪在上帝的面前，用尽我所有的灵力，所有的心力，所有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迫切的祷告。结果有一天，我就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到讲台之上，当他一开口说广东话的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好像有一根无形的手指在我的这个脑子里面就捅了一下子，就扑通，我脑子里面有一个塞子就一下子就通了，顷刻之间他所有的广东话我完全听懂。我从完全听不懂广东话到完全能听懂广东话就是一刹那的时间。后来我就可以做翻译了，我其实后来帮不少的香港的牧师们做过翻译，当然现在是非常忙碌了，没有时间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的确经历了一个极大的神迹，就是得到了这个所谓翻方言的恩赐，好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所讲到的方言啊，真的是当时地上就是有的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我们今天说的方言。所以当时神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恩赐啊。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其实并不单单只是让我能够学神学，能够听得懂旧约神学与历史这一课。就像我讲的，上帝给你所有的恩赐一定是让你去用的，用在神的圣工当中，用在神的教会里面的。所以后来没过多久呢，上帝就带领我去到了一间香港人的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一两千人的教会，去在里面建立一个普通话的堂，去向我们中国出来，国内出来的同胞来传福音。那么所以当时我们其他的同工全部是香港人，那个教会的官方语言是说广东话，结果我就没有问题了啊，因为我完全听得懂，所以我可以跟他们没有障碍的大家在一起同工啊。那么就很快的就把这个在一个粤语的广东话的教会里面就建立了一个国语的堂会，那些年也被上帝祝福，可以拯救很多国内的同胞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我最早是在远东，在良友电台做播音员，后来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后来我又回到了良友电台服事，回来以后做这个管理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其实我需要联络很多的粤语教会的牧师跟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不同的语言不同背景的教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福音媒体的圣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我就不光能够听广东话，我也按照我能够听懂的广东话去模仿，所以现在你让我讲广东话也没有问题，我可以跟说粤语的弟兄姊妹非常顺畅的聊天。再到后来我的胆子又很大，我祷告凭着上帝给我的勇气和信心，我也敢站在讲台上用我还是带着国语口音的广东话，没有那么标准呢，按照广东话讲叫做好杂个广东话，不标准的广东话可以讲到。所以到今天，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背景的弟兄姊妹，我都可以到他们当中去服侍，去牧养，去传讲上帝的道。所以你就看到在我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我真的是看见上帝的手啊是怎么塑造一个他的仆人的。当我们愿意啊，其实不是你愿意啊，是上帝拣选了你，上帝要用一个人，他的手就一直在你的生命中来做这个塑造的工作，来做这个改变的工作，来做这个装备的工作。上帝要用的啊，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要走的路，你需要用到的恩赐，上帝都会给你的。 所以我看一看过去这20年服侍主的道路，我可以说凡我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我的神没有一样不给我的，他的恩典丰丰富富，他的供应真的是超出我的想象。所以他叫做耶和华以勒嘛，在神的山上必有供应，必有预备。这种的供应和预备不单单只是好像我们所以为的那种物质的需要，其实同时它也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所需要的恩赐能力。只要真的是你需要的，上帝要用你的，上帝一定加倍的赐给你。所以跟随神，服事神，坦然无惧，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去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守住所信的道，神的恩典一定够用。
是的，哇，太激励人心了。不过我觉得于牧师有一个很好的特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您胆子可大，也是敢要啊。这个大家都会要一些我能看得到的，我能想象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于牧师就是敢要那些我想象不到的东西，敢要那些理性思考下可能一时半会儿拿不着的东西。您是真敢要，是跟上帝。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信主有不同的进路，其实很多人是从理性的进路来进入到信仰的，特别很多弟兄哈，通常来讲弟兄们是比较理性的，姊妹们是比较感性的。你看很多的弟兄们呢，他们信主呢都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啊，把圣经搞明白，把福音搞明白，把神想通了才信的主。但是其实你去想一想，人的理性真的能够把上帝想通吗？那是不可能的。人的理性面对上帝 It's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好像这个犹太人讲的那句谚语啊，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因为人的思维，人的知识，人的理性在上帝面前算不得什么。其实我们一生的信仰旅程呢，都存在着一个跟理性挣扎，跟理性搏斗的过程。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会有一个警铃，他在对你讲的不可能，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得了这个病就没得治，这种病是不可能治的，这个东西你会就会，你不会就不会，你是山东人你就不可能会讲广东话你就不可能啊，你知道吧？这是因为你的理性限制了你的信心啊。但是我呢，又不是一个传统的弟兄，我虽然说也算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是我的信仰进路不是理性。所以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经历哈，我以前是被称作半仙的，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对灵界很感兴趣，我很喜欢研究风水、算命、通灵、交鬼。所以我的朋友呢就称我是半仙，那个时候我算命呢就可以看出你很多生命中的奥秘，我用风水之术呢，现在叫玄学吧，我知道怎么这个招财啊，招桃花，招很多的这种东西，可以做到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包括我以前当时是做一个品牌服装的代理商，我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面有一个我的店铺，我就在我的店铺里面摆满了风水，结果第一天摆风水的时候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用风水招人气，我可以把整个的那个商场那个楼层里的人流都招到我自己的店里去，周围的那些的品牌呢，那些店铺呢，那天基本没有客人，有几家店那天的营业额是零，一件衣服都卖不到，一分钱都赚不到，只有我的店是从早到晚人山人海，人头攒动。那我后来包括通灵，我可以预知未来啊，我可以用风水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管我叫半仙，就是我当时靠着这种邪灵啊，今天基督徒我们知道那是邪灵的力量，是很邪恶的，但是它确实可以让我经历到一种超越了理性，超越了人能力以外的能力。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灵界的力量远大过我们人的力量。那我后来信耶稣是因为我的父母为我祷告，他们要传福音给我，但是辩论呢又辩不过我，那他们就只能为我祷告，结果他们一祷告我的风水就失灵了。那时候我还不服气，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多么骄傲的一个人，骄狂的不得了，我那时候就咒骂上帝，我要跟耶稣斗法。今天啊，我被称作牧师，你就知道我一定是斗法失败了，我没有干过耶稣。但是怎么失败的？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经历了比人的能力 比邪灵的能力更大的上帝的能力，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能力完全败坏了那个魔鬼的能力，最后让我不得不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所以其实从我信仰的第一分钟，我就清楚地看见上帝的能力是超越的，是无限的，是不能够用你人的理性，用你的经验，用你人的能力去揣摩的，去限制的。所以从我的信仰一开始来讲，我就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那些邪灵鬼魔撒旦都能做到那么厉害，那么大的能力，做到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这一位独一的上帝，创天造地的神呢？那他做的事情更是无可限量，更是绝对超越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限制上帝的作为呢？所以从我信仰的早期到今天这20多年的属灵生命的历程啊，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一个格外的恩典，就是我从来不敢去限制我的上帝，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在我心里我的上帝凡事都能做。所以我就觉得上帝要给我的什么都会给我，上帝要成就的任何事情都能成就，他连死人都能复活，耶稣基督都能从死里复活，还有什么上帝做不到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在我生命中，在我的信心当中一个格外的恩典。
嗯，的确是啊，沈牧师独特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是影响了您对于上帝的思考，影响了您跟上帝沟通，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过程。其实那个经历也不是一个全全负面的经历，其实它让您看到了这个灵界的大能，这个神的一个大能。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那咱这个师母是您招桃花招来的呢，还是说上帝给您安排的呢？
这件事情呢，说来话长。你知道当我年轻的时候啊，最关心两件事。你猜啊 ，CC， 年轻人最关心哪两件事？
那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爱情吧。
对，是是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两件事嘛，第一婚恋，第二事业工作，对不对？那我也是一样啊。所以对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好奇未来的我的那个太太会是谁。因为年轻的时候其实我蛮败坏的，没有信主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罪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花花公子，所以我身边其实蛮多的女孩子。
哎呦，看不出来。
现在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悔改了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大罪人啊！这个如果上帝不救我的话，那我真的是一个祸害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那么我的太太在哪里呢？第一呢，我自己因为会算命啊，但是你知道算命的人很难给自己算啊，但我会找别人给我算。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隔壁呢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会算命啊，所谓的掐指一算呢，这个老太太呢是真的算得很准的，这个人的生老病死老太太都能算出来，很厉害的一个老人家。所以我那时候呢，我就去找她，我说奶奶你给我算一算哈，我媳妇儿在哪，我什么时候能结婚。这老太太呢掐指一算跟我们讲说，孩子你今年的11就能结婚，这个闺女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样，跟我讲的头头是道。我就带着盼望，11什么都没发生。哎呀，我又去跟一个老太太讲，我说这个奶奶没有啊。这个老太太就又掐指一算，嗯，孩子明年5/1你就会结婚，这个闺女是从哪儿来，什么样，又给我讲了一套，结果又没有啊。我认识那个老人家这么多年啊，这是他唯一算不准的东西。然后我自己通灵，我通灵我就问，我说我将来我太太姓什么，哎，他就告诉我一个，果然我生命中出现了这个女子，但是成就不了。后来我再算，我再问那个通灵哈，我再问那个灵，他又告诉我一个人，又出现了这个人，但还是成就走不下去。他连续告诉了我几个人，这几个人每个人都在我生命中出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跟我进入到婚恋的这个里面，都是最后走不下去。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好奇，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按理说按照我当时这个半仙的认知哈，这个是不应该的。我认为人有定命，这个定命是我可以算出来的，我之前已经做到了那么多超越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件迷茫的事情呢？这个我就不明白了。后来呢，就感谢神，我就信耶稣了。当然我信耶稣了以后就不能再做这些邪恶的事情了，我就悔改。信主受洗以后我就去到了加拿大，后来是在这边遇到了师母的。那个时候呢，他是我们教会的神学生，实习传道， 是我们团契的导师。哎呀，我们的这个婚恋故事也有很奇妙的经历哈。他的那边呢，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他是佛教徒，他是居士，而且他的师父是那个年代中国最出名的一位大师，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寺庙的住持。然后那个大师呢，就看中了师母，说他有慧根，就拿舍利子啊给他按顶，收了他做关门的女弟子啊。所以师母很麻烦的，到后来信耶稣以后还要给他赶鬼的。当然我信耶稣以后也要给我赶鬼，我们都经历过这些灵界的挣扎。当时有一群的师兄弟啊，就跟随这个师父修行。那师母的大师兄就真的算得上是一位大师这个样子，他去给人风水啊、算命啊，一次收大概十几二十万这样子的，所以道行很深啊。我的道行也就算是皮毛而已，那位师兄呢是真的很深的道行。他后来呢就给他的师妹哈、啊，就是后来成为我太太的师母，就给他推演他的人生，推得非常的准确。每一年他会遇到什么人，遭遇什么事。但是呢，有两件事很特别。第一，师兄只给他算到30岁，30岁之后就没有再帮他推理。30岁之后，他只讲了一件事，就是说30岁之后的某一个年纪，你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一生孤苦，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你知道对一个小女孩，一个女生来讲，一生孤苦这四个字多可怕啊！后来呢，师母也来到了加拿大。那么她来了以后呢，就去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顽梗悖逆啊，哎呀，跟牧师辩论呐、啊。她最后的一个职业是做律师啊，牙尖嘴利，擅长辩论。直到今天呢，这个神牧师也讲辩论。一般很少有人能辩得过我，但是我跟师母辩论从没赢过，师母很厉害的啊。
难怪在家里都不说话了。
那个牧师又是香港人，国语又说的不好，也是辩不过他。哎呀，来感谢神吧，后来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啊做了奇妙的工作，他流泪悔改归主。那么他一信主呢，就把自己的生命就奉献给神。因为当他还没信的时候呢，他就对神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说，上帝，如果将来让我真的知道你是真的，你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信你的时刻就是我奉献生命给你，我要侍奉你的时刻。因为假如你是真神的话，那么侍奉你就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神圣更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我真的信你，我一定侍奉你。结果他信主跟奉献几乎同时发生，他信主以后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就要走传道的道路。
哦，难怪年纪轻轻的，当时也才30岁不到吧，有20几岁的样子。
他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嗯，
哇，最好的时刻呀、
啊！对，他就奉献啊，跟我差不多啊，我也是大概那个年纪奉献自己侍奉神啊。我们都是30岁左右，我不到30岁，我28、9岁奉献，大概这样。
哎，怎么这还是个姐弟恋是吗？
你的数学这么好吗？是是是，我们是姐弟恋，我们是很前卫的姐弟恋啊！对，
人类在吃瓜的时候，耳朵是最灵敏的。
啊，这个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快啊！本来我想隐藏自己，好吧，啊，继续讲故事哈。那师母呢，就去读神学。其实他的心中是有一个很深的那个恐惧感的，就是越靠近了那个师兄说的那个年纪，他就越恐惧。就是就过去的那些经历呢，其实在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产生那个影响的，好像一个捆绑啊。他真的很怕自己一生孤苦。后来他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独身的恩赐。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丈夫，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丈夫，有一个弟兄跟我一起走过这一生。但是呢，师母这个人啊，这一辈子都是个高标准严要求的人。他这个事儿，他跟上帝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上帝，你给我一个丈夫，但是呢，你给我的这个丈夫一定要符合这么几个条件。第一，这个人要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第二，这个人要爱人的灵魂，就是他爱传福音，他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第三，我们两个人要彼此相爱。所以他跟上帝求了三个爱的条件。那后来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听说了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跟上帝要的标准也太高了。
对，挺高。
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牧师啊， 啊，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第二爱人的灵魂，爱传福音，第三个彼此相爱。他说你哪怕把这三个次序调转一下呢，先把彼此相爱放在第一个呀。他说不，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心智。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这个人，他等了很久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他看着周围的真的一个符合条件的人也没有，你不要说谈，看都看不到，一个这样的弟兄都不存在，所以他真的是很绝望。结果呢，在他信心最软弱的时候，那有一天早晨呢，他就读荒漠甘泉来灵修。你知道荒漠甘泉哈，这个灵修书，荒漠甘泉是有日期的，每天一篇灵修的文章，1月1号、1月2号、1月3号，每天有一篇灵修的文章。结果有一天，当他在读那一天的灵修的文章的时候呢，上帝就借着这篇的文章来鼓励他的心。上帝就在那个祷告当中鼓励他说，你所求的是我所喜悦的，你要凭着信心继续等候。后来又鼓励他说，这个蝗虫所吞吃的年月呀，我都会为你补偿的。结果他就继续的凭着信心来等候神。当时教会里面好多的弟兄姊妹都很爱他，就为他祷告。那据他所说，前前后后大概有10个弟兄姊妹，包括他自己的父母，为他祷告了以后，都对他讲说，你读完神学就会结婚。那结果呢，随着那个日子越来越近，都没有出现一个这样的人。后来我就移民来到了加拿大，我碰巧就去了那间教会，就参加了他做导师的那个团契，就参加了那个小组。因为我是在国内家庭教会信主，所以我一信主呢，教会里面的这些长辈啊，这些老人家就鼓励我，他们说这个小弟兄啊，我们家庭教会是被逼迫的。他们就给我看呢，当时的老一代的传道人被抓呀、殉道啊、被关监牢几十年呐、这些的见证，所以他们就鼓励我说，你要预备自己为主背十字架。所以我当时因为经历了上帝很大很大的恩典啊，我为了激励我自己的信心，我就讲一句话来鼓励我自己，我说我宁肯为主殉道，我宁肯死，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我宁肯放弃我的生命，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我是为了激励我自己，预备我的心要为主背十字架的。
哇，好悲壮啊，真的是
啊，是是是是。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我真的经历上帝极大的恩典，上帝真实的如同站立在我对面一样，我太爱神了，我太感恩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心里有火在烧啊。所以我就讲着这句话从中国说到了加拿大，就进到了那间教会。结果在那个教会当中，我一出现之后就有人打小报告啊，就去告诉师母，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最近来了一个单身的弟兄，他说这个弟兄呢哪儿都好，就是有一样不好，就讲话好奇怪。哎，他张嘴闭嘴都是要死要活的，整天就说他宁肯放弃他的生命也不放弃他的信仰，有谁要他的命呢？因为他们理解不了我的这个背景。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他们这么一讲啊，师母心里面咯噔的一声，他说哎呀，这不就是我跟上帝求的第一个条件吗？就是这个人要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说我宁肯放弃我的生命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嘛。他说这不就是我跟神求的第一个条件吗？难道是他？此处省略5000字哈。总之后来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但是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他就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经历哈。他就说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上帝借着那一天的荒漠甘泉激励了他的心，让他可以继续的凭着信心等候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个丈夫的出现。因为当时呢，我也是读荒漠甘泉来灵修的，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就说可不可以把你的荒漠甘泉拿来给我看。他说好。结果我拿过他的荒漠甘泉，我一翻呢，我就翻开了，因为他折了一个角，一个大大的折角，打开以后上面还用红笔写着3个大字，叫做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是他信心的转折点，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天。结果我把那个折角一打开，我就啊的大叫了一声。 CC 你猜我为什么会大叫一声？
难道那一天那一篇文章对您也是影响深刻的吗？
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哇，
上帝在我生日的那天给他一个婚姻的应许。可是你知道更奇妙的是什么啊？这不能说更奇妙，还有好多更奇妙的事儿。更奇妙的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都说符合你这三个爱的条件的人一定要是一个牧师吗？ 我后来按立牧师的那一天，我承受那个圣礼，我被一群老牧师按立我正式做牧师的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
哇，天哪！
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上帝给他一个婚姻的应许。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上帝真的让我做了牧师，都不是人为选择的，全是上帝的手在那里安排。还有奇妙的事，你知道吗？
还有，
不是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了以后的感动，都是你读完神学，你就会结婚嘛？他真的读完神学院最后一课的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结婚了。还有，当他跟我结婚的时候，已经过了他师兄所讲的那个一生孤苦的年纪了。所以你知道，当我再回过头去看这些我们人生的阅历啊，我跟师母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们就看见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没错，这个世界是落在那恶者的权下。这个恶者呢，这个撒旦呢，他知道很多我们人不知道的事情，他也能做很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撒旦也要伏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唯有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和华，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独一至高的神，他掌管万有，他掌管我们的人生。当上帝要介入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所有撒旦的咒诅，所有撒旦的捆绑，都被上帝砍断，被上帝破碎。上帝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全新的人生。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算命的，我自己通灵都算不出来我的婚姻？是因为我的婚姻是在上帝的手中，魔鬼是不知道的，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因为上帝要用他的仆人，一定是一家人来侍奉神。好像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然侍奉耶和华，是一家人侍奉神的。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也拣选了师母，我们一家人要来侍奉神。那么这个婚姻，就是上帝用来塑造他仆人使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这件事，上帝介入，上帝掌管，上帝要使用，上帝要祝福，他绝不在魔鬼的手中。上帝把那个魔鬼的咒诅全然废弃。包括师母后来发现，为什么师兄只能给他推到30岁？因为师母信主的那年刚好30岁，所以他其实信了耶稣以后，他已经进到了耶稣的光里面，那个魔鬼的黑暗的权势是看不到，他是不知道的，他看不到那个光里面的人生，他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只能知道，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还落在那个恶者的权下，在他的掌管里面，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知道很多。可是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一道光，我们已经离开了黑暗的阵营，进入到神儿子的国度里面，那个光明的阵营里面了。魔鬼是不知道的，所以魔鬼既不知道，又不能改变，他又不会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真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一定是那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上帝可以改变，上帝可以建造，上帝可以祝福，上帝可以借着我们婚姻、家庭，借着这一切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跟师母的人生回过头看，你就知道到底谁在掌管我们的人生，到底谁是那一位用他的全能来护卫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对上帝的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
哇，真的是听的过程中好几次都起鸡皮疙瘩了，哪有这种巧合？这个偶像剧都演不出来，好不好？编剧都编不出
属灵偶像剧，不要讲偶像，没有偶像。
哇，真的是太浪漫了，就是那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那种感觉。他最重要的那一天是您的生日。您最重要的那一天也是他的生日，就真的是啊，只有上帝这种伟大的编剧才可以编得出来的感觉。
是，我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人生啊，我都觉得，其实圣经也讲，我们成为一台戏嘛，给天使、给魔鬼、给世人看，我们是一台戏的，这个戏的总导演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演员。
哇，而且就是。您跟师母两个人的经历啊，真的好像镜像一样，两个人来时的路都好接近，好相似的。之前是那种经历，然后现在被翻转了，又是完全的为神摆上、为神奉献的经历，哇，两个人特别的匹配，感觉。
是，感谢上帝，全是恩典。
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有了这么多神奇的经历， 无论吵得再凶，都没有办法舍弃彼此的，因为这就是神给你们安排好的，就已经不会再有任何怀疑。
没有，我们都曾经恨不得对方死，
哦。
啊，我们都要离婚呢。所以你知道，西西啊，我常常给这些年轻人主持婚礼啊，我常常在劝勉他们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开个玩笑哈。今天我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跟你开这个玩笑，看你的脑筋急转弯哈，看你能不能转过来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很多的童话当中啊，最后一句话都是“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知道为什么很多童话最后都是这一句吗？
那如果再往下再延展讲述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不想进入婚姻了？都一地鸡毛。
对，因为当两个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童话就结束了。伦理剧、悲剧、战争片就上演了。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此打住。林峰牧师和师母之后的战争片、家庭伦理剧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期。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林峰牧师没有唬人哦，他跟师母的这个婚姻生活真的是，唉。太跌宕起伏了，太现实了。我们总是以为牧师们的婚姻应该是很有主的恩典呀，很在主的恩爱里边呀，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表面和谐的背后，其实已经是可能是撕破脸、吵翻天了的一个状态。到底具体是什么呢？那我们等待下一期林峰牧师的分享吧。
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其实我最后就想跟你们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不要把它变成一堆空洞的道理，你不要把它限制在你理性的牢笼里面，他是一位超越的神，他是一位无限的神。如果我们称他是神，称他是上帝，就一定意味着他超越了你的理性，超越了你的认知，也超越了你的能力。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经历他。
好，那让我们用信心来等待林峰牧师的下期分享。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